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在今天将你的话语还有你对我们所一切的教导赐给我们，向我们更新我们的思想，更新我们的生命。也请你继续的祝福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同的来学习你的属你的真理。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靠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首先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我会把一些就是关于我们的常见的问题印成这种小册子，这些小册子基本上会在每周早上会在那个前面那个桌子上。比如说什么是任性的教会，我们是一间任性的教会，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我们会使用信条，我们一会儿接下来会讲解一些信条。我们的敬拜仪式每个步骤都是什么什么含义，对吧？敬拜对于我们来说到底是什么我们对敬拜的定义就是唱歌的部分，对吧？我们整个所做的事情都是敬拜。什么是十一奉献，什么是十一，什么是奉献，新约圣经的基督徒怎么去理解奉献，什么是为什么我们教会有成员制度，为什么我们给信徒的婴孩施洗等等，这些基本的一些的问题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去拿。然后我会接下来会有一些其他的，如果你们有一些比如说你们特别感兴趣或者想要了解的一些问题可以告诉我，就给我发短信啊，或者是发 email 都可以。然后如果有很多重复的问题的话，我可能会再会写一些这些小册子。我们今天要讲到的，准备要开始讲的是这个，如果你还没有，这个是我们新印出来的在那里可以去这个里面拿一份。这是我们改革宗教会的教义准则。这个教义准则呢就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大公信经和三联合信条。大公信经和三联合信条，这个就要涉及到一个概念。我们的这个教会呢被称为改革宗教会，更准确一点说，我们是一间任性的改革宗教会。所以在我们开始学习信条之前，想跟大家简单的，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任性的概念。什么是任性，对吧？英文叫做 confessional， 或者叫做 confessing。那你会在这个橘黄色的小册子里面大概学习到简单的，我简单的介绍了一些这些什么是任性的这些概念。你们如果想有兴趣看一下的话可以。简单讲什么是任性，这个词是中文里面生造出来的一个词。confessional 这个词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认罪悔改的意思，当我们去每周做悔改的祷告的时候，那个 祷告叫做 confession。 但是同时这个词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宣告我们的信仰的意思。所以作为任性的概念和信条的概念是不分家的，信条或者叫信仰告白。信仰告白在英文里面叫 confession， 所以作为一个使用信条的教会，就是一间任性的教会。什么是信条？信条听起来感觉好像很古板，很形式主义，对吧？但是信条是什么呢？信条就是把你的信仰一条一条写下来，就叫信条。那作为一个任性的教会，指的就是我们公开的、清楚的、毫不隐藏的把我们的信仰书写下来，公告于这个世界的教会，并且我们真的相信我们所宣告的信仰，这样教会叫做任性的教会。当然这个信条并不是我们自己发明出来的， 我们是任性的改革宗教会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所使用的信条是宗教改革时期历史上的所有的改革宗的教会所使用的信条，所以我们的信条追溯到16世纪。我们使用的比利时信条，比如说比利时信条是1561年，这是1561年写成的，海德堡要理问答是1563年，多特是1619年。所以当我们去说我们是一间任性的改革宗教会的时候，我们在说的是我们公开的、清晰的、完全不虚假的承认比利时信条、海德堡要理问答和多特信经里面所蕴含的一切的真理。所以你说这个有没有什么圣经的依据，对吧？你说难道我们不就是说我们不是只信圣经吗，对吧？我们是唯独圣经，对不对？这跟使用信条是不是冲突的？唯独圣经是谁说的？谁第一个说出唯独圣经这句话的？知道是谁吗？谁？路德他在什么场合说的？他当然不是这几个字了，就是这个是唯独圣经的概念第一次或者说最清晰的在宗教改革历史运动当中出现，是在什么场合？1500几几年？1500几几年？不是1530年，太晚了。先说场合吧，它是在一场辩论当中进行的。就往前再10年往前倒，对吗？1519年，在什么场合？在莱比锡。Leipzig 是这么写吗？不写。莱比锡的一场辩论当中，罗马派出了一个神学家叫做 Eck。 那 Eck 呢，他跟路德当时的辩论，就是 Eck 引用这些 Canon Law， 就是正典法，教会的这些议会的一些的决定，从他的记忆当中直接引用，直接说出来，然后路德直接引用圣经，然后来反驳他，然后艾克再引用教会的议会的一些决定，在历史上的中世纪的教会决定，然后路德就再引用圣经，最后艾克问他说：“到底你顺不顺服教会的权威？这些都是教会的。”议会的做出的决定，路德说最高的权威是圣经，所以这个就是唯独圣经的由来，对吧？ Scripture alone 都是这么来的。但是呢，路德首先带出了唯独圣经的这个概念，但路德自己有没有写作信条？路德自己有没有写作这些教会宣告任性的一些信仰文件？没有吗？路德宗的教会的信仰文件是什么？协同书，对吧？ Book of Concord。 Book of Concord 里面有没有路德写就的文件？路德的大小要理问答有没有？所以路德自己本身写作教会任性的文件，这些都在这个里面，我都有提到，是吧？路德本人写作两份要理问答，他的继承人莫兰顿写作了奥格斯堡信条1530年。同样的，在改革宗的教会里面，日内瓦的教会写作日内瓦信条，然后日内瓦的改教家们帮助法国的信徒写作法国信条等等等等。我们所任性的这个比利时信条最初是1561年写作的，那这里面应该是打成了，他1562年他是送到了这个日内瓦去审核。所以改教家们他们同时提出唯独圣经，但是他们同时也写作信条，也就是说对于改教家们来说这两者并不冲突。唯独圣经 和信条的使用是不冲突的。也就是说，我们在我们使用信条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在挑战圣经的权威，而是我们把我们对圣经所说的我们所信的内容清晰地写下来。这信条的权威是伏在圣经之下的，所以圣经和信条之间的关系，圣经和信条之间的关系是圣经是有着绝对的最高的权威，它有着 magisterial authority， 它有着绝对的至高的权威，而信条因为他们所表达的真理是与圣经相符的，所以他们有着 ministerial authority， 他们有着服侍性的这种仆人性的这样的权威。这是信条跟唯独圣经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没有信条的，没有任何一个基督徒是没有信条的。只要你问他，你说圣经说了什么，对吧 ？David， 圣经说了什么？圣经讲了什么事情？圣经讲什么事，对吧？只要你问任何一个人，对吧？乔文，圣经讲了什么？神的救赎，四个字。不对啊，我记得圣经，上次我查，圣经很厚啊，没有只有四个字啊。圣经从创世纪第一章一直到启示录最后一节，对吧？上百万字，怎么你就用四个字把它说出来了呢？对吧？只要你随便问任何一个人，圣经说了什么？他们都不会机械的从创世纪第一章一直给你背到启示录最后一节，对吧？他们都要用自己的话总结他们对圣经的教导的理解，神爱世人或者上帝的救赎，这是我们对圣经的理解。那么我们当我们表达出来的这个东西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的信条，这就是我们相信的内容。只不过问题是我们自己说的这些内容啊，是我们自己说出来的，不是教会作为一个整体统一宣告的，而且也不是历史上教会经过几百年的这样的检验最后得出来的结论。所以当使用例如像比利信条这些历史上的信条的时候，我们是在说我们的信仰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不是我自己读圣经得出来的结论，我是站在整个教会的千百年的历史之上，我的信仰和历史历代的信徒是一样的，也就是使用历史信条的一个历史性。所以我们不是基督教的发明者，我们是领受者，我们是站在我们是站在我们前人的肩膀上。但是这并不代表说这个信条里面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完全正确的。比如说我们的比利信条是经过修正的，你是可以看到我们保留了原版的这个，尤其是在第三十六条提到这个论政府的这个部分，这个经历过一次很大的修正，是在凯布尔的时代，然后在陆续的都会有一些的修正，这是肯定的，因为我们知道信条不是无谬无误的，不像圣经一样，我们不会随时修改圣经，但是我们的信条是在不断修正的。好，这个是简单的关于任信，什么是任信的教会，什么是信条的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接下来的这段时间的话呢，我们会用下午的时间来学习三联合信条里面的其中一个。我们之前在我们的查经班里面已经学过了海德堡要理问答，当然可能有些人是没有从一开始从头开始跟的，你们可以在 YouTube 上找到这些资料 OK。 然后呢我们今年2019年是多特大会 闭幕多特信经写成的第400周年，也就是1619年的时候，1619年的5月9号，多特大会正式闭幕，多特信经写就，然后我们在今年是整个全世界在纪念多特大会，在荷兰地区的多特大会的一个全是世界性的一个纪念活动，所以我们作为改革宗信仰的继承人，作为多特的继承人，我们也在庆祝这个节日，所以我们今年的11月份的宗教改革会议会是以多特信经为主题，然后我们请了 Kim 博士，还有丹尼海牧师，他最近刚出了一本新书，是讲解多特信经的。多特信经在我们的三联合信条里面，是我们的三联合信条里面的第三份信仰告白。关于在我们进入到多特信经之前，关于任信、关于使用信条这个方面，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吗？那我就今天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多特大会、多特信经。这个完全不是什么非常这个技术性的或者是很学术性的东西，我是只是给大家一些，有多少人听说过多特信经的举手，有多少人读过多特信经的举手，你读过吗？读过啊，不错不错，可以。那有多少人听过加尔文主义五要点的举手，加尔文主义五要点，乔文，加尔文主义五要点都有哪五要点？人类全然败坏，无条件的拣选，有限的救赎，不可抗拒的恩典，信徒有门保守， very good。 这五点呢的出处就是多特信经，当然这五点如果你读多特信经，你会发现你找不到这五个单词，对吧？所以多特信经要比这个简单的这个加尔文主义五要点这种总结性的语言要更加的广阔，更加的包含的内容更多，而且它有着更温和的一种教牧的口吻。首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多特大会的背景，在宗教改革进入到荷兰地区，这个应该让笛声来讲，对吧？笛声，
你这样吓我好吗？
笛声最近已经成为荷兰宗教改革的专家了，
就是读了三
十页书嘛，对，那荷兰呢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荷兰这个地区。荷兰这个地区在中世纪到宗教改革，也就是整个1000年左右的时间里面，荷兰这个地区是很有意思的，它是没有独立主权的，它是一个没有贵族产生的地方，荷兰是一个不是任何一个贵族的辖区，也就是它没有自己本地的领主，它是到了15世纪、16世纪的时候，它是归在西班牙国王的统治之下。那这是为什么？你看到荷兰人的这个姓啊，如果你有喜欢了解荷兰人的这些姓氏，经常前面有个什么 van 或者 van， 对吧 ？van 什么什么梵高是吧 ？van Gogh， 对吧？这个或者是什么类似的这些东西，有，然后那个还有一个，如果你们喜欢了解这个基督教，在北美的基督教的出版社，有一个出版社叫做 Zondervan，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这个 van 或者 van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of 的意思。 就是 love 的意思，也就是说他们那个地区的人哈，没有自己的姓氏，因为他们都是平民，没有贵族，只有贵族才有姓氏。那所以当拿破仑攻占了荷兰之后，他要这个百姓报名上册，对吧？要记录，就是每个君王统治完了之后都要普查人口，就是为了征税的意思。所以他就让所有人报名，但是他把名字报上来之后，发现这些人都没有姓，没有姓，你这查不出来谁是谁啊。所以那个地区的长官就是发布一个命令，就是回去之后自己给自己编个姓。所以很多人编姓就是编自己出生地，就是比如说张三从那个杜家屯来的张三啊，就是这个张三 of 杜家屯，就是所以这就是很多旺什么旺什么这些东西出来。那到了北美 Zondervan 是什么意思？ Zondervan 的意思是没有 of 没有旺的意思，就是他也不知道自己是从哪儿来的，所以就说我也不知道我是从哪儿来的，就把这个叫自己的姓。所以荷兰这个地区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区。但是荷兰这个地方呢，虽然都是平民，但是荷兰非常的富有，因为它精通贸易以及手工业，所以这是一块所有的统治者都想要争取的地方。到了宗教改革的时期，荷兰人他们领受了改教家们的这些教导他们想要这个摆脱，加上民族性，他们想要摆脱西班牙人的统治所以他们发动了这个叫什么自由的战争，就独立战争而且他们在上帝的保守之下，他们赢得了这个战争，获得了独立他们获得了独立之后当时他们就摆脱了西班牙人统治。我们的比利时信条写作的时候，他们还没有摆脱西班牙人的统治，所以比利时信条的作者他写就了这份信条，他是想要向西班牙的，他这份信条是写给西班牙国王的，他要向西班牙国王证明改革宗的信仰是合法的。但是他写作信条之后的第六年他就被捕，然后并且殉道了但是到了多特的这个时候，荷兰已经独立了。荷兰独立了之后呢在荷兰最主要的教会是改革宗教会。那在改革宗教会内部产生了一个争议，这个争议发起的原因是由一个人叫做雅各亚米念，雅各亚米念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神学家我经常开玩笑说如果亚米念现在还今天还活着的话，他要比今天许多自称为是改革宗的人更改革宗，因为他相信婴儿洗，因为他相信这个上帝的主权他相信这个他是一个无千禧年派，他不是个时代论者，他有自己的圣约神学，所以他会是很多人，如果今天还活着吧，他会成为很多人追随的这正统的改革宗的一个人。但是的确他的一生，他死的那年是1609年，他是哪年出生的
不知道，
没关系，回家慢慢看。1609年，他整个一生他并没有任何，在他身上没有任何的教会的指控发生。但是这个人呢他是受教于很有名的神学家手下，他是贝萨的很有名的徒弟。贝萨是谁呢？贝萨是加尔文的继承人，在日内瓦，所以是名师出高徒。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他 回到荷兰之后，他在阿姆斯特丹的教堂里面任牧师，做了很多年，然后后来他就到了这个莱顿大学，这个当教授，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神学家，在当时追随者非常多。但是他在阿姆斯特丹牧会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一些，在教会里面产生一些争议，因为有人认为他的讲道，他的罗马书的讲道有一点点问题，但是这个并没有给他造成什么直接的大的影响。但是他后来比较直接的影响是在莱顿大学，他跟他的一些的同事之间发生的在教义上的一些矛盾，但是一直到他死，他都没有受到过正式的指控。但是他死了之后，1610年，我没有记错的话，1610年，他的追随者们发起了一次挑战，向教会发起一次挑战。他们写了一份文件，叫做《抗辩五点》。抗辩五点，或者就是 Five Points of Remonstrance。在这份文件里面，他们提出了对教会的公开的教义的这些正统的教义的五点抗议。这五点抗议，所以五点啊，这五点这个东西并最开始并不是改革宗自己出来的，改革宗没有五点，加尔文主义不是五点构成的，改革宗有很多点，改革宗总共有37点，在比利时信条里面有37条，所以最开始提出五点的是亚米念派，是抗辩派。他们提出这五点呢，就一个这抗辩五点的，谁来乔文，抗辩派的五点啊，跟那个反过来。很有意思的是，其实你反过来并不是他们抗辩的五点。首先，他们承认人的全人堕落。Anyway, 我今天讲的这些，我自己并没有准备，这完全是凭着我的这个即兴发挥啊。所以，其实，在英文，在网上你能找到英文的 remonstrance 的这个版本，你仔细去读他们这五点。很有意思。首先，他们提出的一个挑战是上帝的预定，预定一个人得救与否，是基于上帝的预先看见他会不会有信心，是基于上帝的预见，对信心的预见 ，foreseen faith， 预见信心的出现。然后呢，第二点呢，是他们要挑战，他说基督的死是有普救性的，是有普世的，这个能够救赎所有的人，对吧？这个基督的死是为所有人死的，基督的代赎是普世性的。当然然后他们会承认这个人的全然的败坏，对吧？人的全然的败坏。然后第四点是什么？忘记了，我应该准备的更充分一些。但是到第五点的时候，他们提到说，这个人到底得救了之后会不会得救到底，就是当你信耶稣了之后，你会不会到最后是会上天堂的。他们说关于这一点呢，他们还需要有更多的讨论，他们还没有确定。所以他们总共提了五点抗辩的理由。那这个五点抗辩的理由在整个的教会内部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这个争议，所以到了这里面涉及到一些政治因素，我就在这儿就忽略了。所以抗辩派他们是 康明派他们是这个想要建立这个 Republican 的 state， 然后等等一系列的问题，然后他们涉及到跟当时跟这个荷兰的这个 governor 他们之间有一些联合等等。但是到了1618年的11月3号，应该是11月3号吧，13号忘记了，多特大会开召开。多特大会的性质非常的特殊。多特大会是和西敏大会有什么不同？这个你们需要知道。多特大会和西敏大会的不同是，多特大会是教会所开的会议，是教会的总会，而西敏大会不是教会召开的，西敏大会是政府，是这个，是这个国会把这几百位的神学家聚集来，给国会一个神学建议，所以这两个是不同性质。这个是多特大会，是一个教会性的会议。那多特大会也被它还有一个特性是它的国际性，也就是它虽然是荷兰地区的教会的总会，但是它邀请了国际上各个不同国家的代表参与这个讨论，有英国的，有德国的，有瑞士的，有法国的等等。所以这个会议是宗教改革派，是整个宗教改革派唯一的一次普世性的，我们可以用这个词 ecumenical 普世性的会议，就是它有这个代表从其他的国家都一起来参加，这是唯一的一次所以多特信经写成还有一个，他们用这个多特信经来回应康面派的五点。多特信经当时写作的时候，他们有一个讨论，他们说我们应该怎么来写这个回应。我们可以用拉丁文，用很简洁的方式就可以回应我们可能不需要超过20句话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但是后来他们决定用平民的语言，这个语言或者可以翻译成用可怜人的语言用 pathetic language， 就是用这个可怜人用的语言去写作，就是用平民能够听得懂的话而且他们你会发现多特信经里面有很多重复的地方，为什么？就是他们希望每一项教义可以单独拿出来使用，每一项教义它总共有第一项教义、第二项教义、第三、第四是绑在一起的，然后第五项教义，每一项教义你单独拿出来阅读是可以成为独立的一个辩论所以这是多特信经的使用的语言，所以它的使用的语言是非常的细致的，它不是一个 technical 的语言所以这个是简单的对多特信经的一个介绍。多特信经总共有四点，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绑在一起的，然后第五。第一项教义讲的是上帝的拣选，我们把这个简单的标题这个结构讲一下，就我们就结束。上帝的拣选和遗弃的教义。第二点讲的是什么？我这个不合格。第二项教义讲的是基督的死，对吧？基督的死，基督的死，基督代赎。第三点讲的是人的败坏，对吧？人的堕落，人的败坏和这个回转，就是信主回转向上帝 和他这个回转的方式。然后第五点讲的是信徒就是持守到底。持守到底。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下周我们就开始进入到多特信经，我们就简单的从一条一条的读，对吧？然后我们不会特别细致的讲，就是简单的把它读一遍，这为我们11月份的这个会议做一个准备。有什么问题吗？说。对，他是相信全然的堕落拜物。不，没有。亚美念派相信人是全然败坏的。
全然败坏，他怎么会产生信心？
对，这个就是很有意思的地方。所以问题就是为什么多特回应的时候把第三、第四大点绑在一起来说？也就是说，他们说你们亚美念派说的没错，你们说你们相信人全然堕落，对不对？但是我要证明的是你们。解释人回转向上帝的方式，就证明你们所说的全然败坏是假的，所以他要把这两个绑在一起说，人的败坏和回转绑在一起说。所以亚米念派的说，他说人全然堕落，为什么人会产生信心呢？这是很有意思一点，也就是说这个跟他前面的这一点是相关的，基督代赎带来的普世性的先在恩典给全人类，使得全人类都从某种程度来讲重生了，能够产生运用信心的可能性。所以的确没错，人全人败坏，但是呢，因为基督上过十字架了，所以现在全人类都重生了，全人类都每个人都有可能自己产生信心。所以亚米念派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严格意义上来讲，他们不是半柏拉修主义者。半柏拉修主义者所说的是没有基督的代赎的这种普世性的现在恩典，人凭着自己的天然本性可以迈出第一步，这是半柏拉修主义。亚米念要比半柏拉修主义更强调恩典的先在性，你需要先有一个恩典，但是呢，这个恩典是普世的，所有人都有，这是他们的这个全人本。所以多特回应说，如果你这样说的话，你就等于根本没有相信人真正的全人败坏，因为最后人都全然的就是算是重生了一遍，对吧？所以这是对，我们后面讲到第三、第四的时候可以多讲一下。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什么其他问题了，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吧。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今天给我们时间来敬拜，来一起团契，求你预备我们的心来准备学习这个多特信经。主要我们知道这些有些的教义的问题是我们平时思绪上很难去想明白的，但是求你亲自来指教我们，求你借着你的话语来亲自光照我们，叫我们能够真的为了这些的教义而心怀感恩，而充满你在福音里面给我们的安慰。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靠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